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有一天有一对夫妻在聊天的时候，这位先生就对他的太太说，上帝为什么会把女人造得这么美丽，但是却这么愚蠢？这位太太就回答说，我知道，因为上帝若不把女人造得这么美丽，你根本不会娶我，若不把我造成这么愚蠢，我才不会嫁你。看起来牧师虽然不美丽，但好像不怎么愚蠢，所以牧师其实也希望这一辈子能够愚蠢一次啦。那我想夫妇要成为夫妇团契之前，我想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人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有人说可能要把他们两个的头脑把他打得晕头转向，而决定要结婚。然后在结婚仪式的最后，我们都知道我们昨天这里刚刚有举行两对婚礼哦。结束的时候，牧师都会宣布说某某人跟某某人已经成为一对夫妇了。那有人就研究说，成年人呢为什么会想要有结婚的动机啊？这个动机是什么？就有一位德国的社会学家就这样分析，他归纳有三个动机。说第一个动机是因为经济，第二个动机是为了儿女，第三是感情。他又做了一些研究，他说上古时期呢，他说经济是排第一啊，为了经济结婚，第二个才是儿女，第三是爱情。但到中古时期呢，他说子女变成是第一。经济呢变成是第二，爱情呢还是第三。但是到现代的社会里面呢，爱情已经是第一。儿女是第二，经济是第三。那这位社会学者他道出了现在年轻人结婚的一个动机，爱情至上，可以不要有孩子，经济也不怎么考虑，因为男女双方都有经济的能力。牧师最近就在辅导一位姐妹，她就是非常的典型爱情至上结婚的。他们双方认识差不多几个月，没有多久他们就决定结婚。特别在男方的家人都不怎么满意，也不怎么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就为了要证明他们的爱情有多伟大，他们告诉这位先生，这位男朋友就跟他的女朋友说，我们用我们的爱情来证明给我们的妈妈看，我们的爱情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他们就真的结婚了。但是很不幸的，你知道他会找我辅导，就是很不幸的，结婚一年，还不到一年就开始口角，甚至发生暴力，连家长都加入那个暴力的行列。最后，这个媳妇当然是要被赶出家门，他们当然要想要休了这个媳妇。这个婚姻才一年左右，所以这个姐妹就来找我，她哭着告诉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一年前跟我在一起的这个男生现在是我的丈夫，他不是告诉我海枯石烂吗？他不是要告诉我说，我们两个到我们妈妈的面前，我们去证明我们的爱情的伟大吗？为什么短短的一年他整个人都变了？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爱情至上的一个婚姻。所以牧师就在想说，这位姐妹若是早知道哦，早知道她的婚姻会落到这样的一个田地，我想她应该不会答应吧。我想那个起初他们在爱的里面，他们一定是想着，是希望着他们能够 能够建造一个美满婚姻的家庭，不是吗？他们不是要是见证爱的伟大吗？所以明明两个人爱得你去活来死去的，这两个人为什么变成一个家庭的伤害呢？变成开始伤害对方呢？两个人本来想要建造一个美满的家庭的，这个家怎么变成伤害对方的一个家，一个地方呢？我想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可能有原生家庭的因素，可能有他们本身两个人成长的家庭的因素，可能有个性的因素，可能有环境的因素，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一切的因素，但是他们造成了一个伤害的家庭。我想这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问题啊。然后今天我想牧师特别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除了有一般家庭的问题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我们家庭、影响我们婚姻的因素，那是什么？我想那就是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讲，对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更重要的影响我们幸不幸福的因素，岂不就是我们的信仰吗？那信仰在你的婚姻里面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它是帮助你让你成为幸福的源头，还是绊倒你婚姻的来源呢？对婚姻、家庭是重要到多么的重要，你都觉得不重要，其实那干脆何不把它拿掉呢？让信仰不要在我们的家里存在呢，也减少一些夫妻孩子的问题或是冲突。但是如果是重要呢，那你把信仰放在你的婚姻、放在你的家庭中的比率又有多少呢？那什么是信仰呢？有人说信仰就是对某种理论或是学说或是主义的相信，或是对神、对物的一个崇信，而且把它奉为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准则和生活的指南。人会根据他们所相信的做什么事情或不做什么事情。信仰也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做出一种选择或是持有。因此呢，人就开始有追求五花八门的信仰的对象。自古以来追求信仰的对象，并且以宗教仪式把它呈现出来。譬如说，可能我们信仰上帝、信仰宇宙、信仰神仙、信仰大自然、太阳、月亮、星星、风、河川等等，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说，自古以来人就是会在万物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信仰的对象。也因为人类对于不同的宗教的礼仪来表示他的对他信仰宗教的一个崇拜，遵循自己所选择的信仰的对象。那说到这里，我在想，我们今天会来这里做礼拜，应该是我们都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是同一群同样的信仰的团体，我们也在做一种一样的仪式，在表明我们对我们所选择的信仰的敬拜的对象。刚刚师会不是跟我们也带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吗？信仰告白里面，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告白我们的信仰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吗？刚刚我们才念，我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施行审判的拯救的，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他要再来。他说我信圣经是所记载做我生活的准则， 圣经是记载着做我生活的准则。那我还相信透过虔诚仁爱和献身的生活来荣耀上帝。这是我们信仰刚才念的信仰告白，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来检视，来反省一下，你的生活的准则真的有照圣经吗？还是说你的家庭生活、你的信仰与你的信仰有关系吗？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你的婚姻生活、你的家庭生活，是你所选择的信仰的对象，来做出遵行的准则，然后去行。今天牧师要用三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信仰在他们的家庭中扮演的怎么样的角色，那我们又可以在这他们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怎样的功课。第一个故事，亚当跟夏娃，这个家庭可以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样的功课呢？圣经里面记载说，在伊甸园里面，上帝与他们同在，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所以这对夫妻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家庭问题嘛，但是他们应该没有什么所谓的我们所现在所讲的家庭问题，不是吗？我们看亚当，他没有丈母娘的问题啊，夏娃没有婆媳问题啊。婆媳问题在我们东方是这么样的困难解决，夏娃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一对夫妻不是应该都没有问题吗？但是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在伊甸园他所面对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之后，当上帝呼唤他们的时候，亚当是怎么回答上帝的？你给我做伴侣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果子啊，我就吃了。我们仔细来看亚当的回答，我今天会吃岂不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啊，是她给我的啊，是你造她的啊，所以是你造成的啊，不是吗？在圣经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人从堕落最开始进入了人的世界之后，人就开始怪罪别人。亚当对上帝说，是你那个女人给我吃的，是你害我的，是你。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是否常常出现都是你这句话呢？都是你，不然我就不会这样。我们来看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其实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一直都在怪都是你。摩西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来到 红海的时候，后面有追兵，有埃及的追兵，以色列百姓马上变脸对摩西说，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的地方吗？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送死呢？你把我们领出埃及，你看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这些以色列人对百姓对摩西说，都是你，都是你。以色列百姓在当下指头是一直指向摩西，是你怪罪摩西，责备摩西，埋怨对方。这好像是人的本性。通常我们遇到有人问我们说，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会马上找100个理由来说，因为是这样。有一个比喻说，有个父亲在下班要去接他孩子的时候，他到学校已经迟到了20分钟。接到孩子的时候，一上车他就开始跟儿子说，啊，今天运气实在是很不好，交通很乱，很多车，红灯都遇到红灯，啊，天气又不好，哇！意思是说，他为什么迟到20分钟？因为 这个儿子忽然对他爸爸说，爸爸，你不是告诉我，若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要道歉，不要怪罪，不要埋怨，都是谁？这位父亲马上知道他自己的身教是不对的，然后马上跟孩子道歉，说其实今天是爸爸从公司出来的时候没有算准时间，所以迟到了20分钟，很抱歉。这告诉我们，这好像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找一大堆的理由来说，因为。我想，我们真的时常就是会落入这种埋怨的陷阱。但是当我们看圣经，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其实上帝不喜欢我们埋怨。像摩西，他带以色列百姓来到迦南地的前一步，就是可以进迦南的。当时他们不是派了12个探子去看，结果回来12个探子只有2个人说没问题，我们要有信心进去。其他10个说不行，那边的人这么巨大。为了这件事情，以色列百姓，我们看见他们一样开始指着摩西，都是你，都是你。甚至他们甚至要拿石头来打死那2个回来报的。所以就因为他们的埋怨，使他们这么可惜的来到迦南地的前一步，就没办法踏进去。就因为他们的埋怨，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不要互相埋怨，免得上帝审判你们。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埋怨当中，上帝要审判他们，要用瘟疫审判他们，甚至要立摩西来作为一个王。所以上帝，但是是摩西求神说不要。所以我们看到埋怨，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审判。接着我们看夏娃，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他会吃那个果子，照我圣经来说，应该是被蛇怂恿的吧，被蛇引诱的吧。蛇不是一直对他说，看哪、啊、看哪、啊、很好吃哦，不错哦，不会的，吃了不会怎样啦、啊、看哪、啊、你看都没啊，吃了不会怎样，说既然他就吃了，是不是吗？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好几个例子，受引诱的例子，一个最有名的就是约瑟陪他的主人波提法的妻子。圣经里面说天天用话勾引约瑟，天天这样的引诱是天天在约瑟的面前，但是约瑟却胜过这样的引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上帝与约瑟同在，因上帝与约瑟同在。另外一个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王叫做所罗门，圣经记载说，当他离弃上帝的时候，他娶了700个公主，另外还300个嫔妃。这些人说他们引诱他去拜别的神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人若与上帝同在，天天用话语引诱他的约瑟，他能够胜过。当所罗门王离弃上帝的时候，他开始受引诱去拜别的神。约翰一书的3章也告诉我们说，不要被人引诱，行义的人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波斯皇帝的宫中，这个故事记载着亚哈水鲁王因为召见他的王后华斯提被拒绝啊，就会了这个皇后，然后立了以斯帖。 我们看到过了不久，亚哈水鲁王就让哈曼这个人当宰相。当时臣跟这些官员都要向哈曼跪拜，但是独独有一个人叫做莫迪改啊，他坚持不向他跪拜。所以有一天，这个哈曼这个当然心里就不舒服，就向王禀报说，国内有一个民族哦，他们自己哦有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仅如此，他们连国家的法律他们都不遵守，请求王你下令来灭绝他们。那灭绝他们之后呢，我们的国家还可以得到一些银子。哇，这个听后国王说，好，那这件事你就交哈曼你去全权处理，而且得到了这些银子还送给你。所以当这样的告示到各地的时候，就是这个不跪哈曼的莫迪改，他知道以后，他说他撕裂衣服啊，披上麻衣，尽死哀哭。那这件事情传到以斯帖王宫的时候，他也很难过啊，他就派人送衣服给莫迪改。但是莫迪改跟他说，不是啊，莫迪改，以斯帖就派一个太监再去见莫迪改，才了解说事情不是这么样的小。莫迪改盼望以斯帖要去见王，要为自己的同胞来请命了。然后以斯帖又派人去见莫迪改说，但是在王宫里面哦，不论是谁啊，若是王没有召见，我自己去见王，那会是被处死刑的，除非王要向我伸出那个金杖。可是王已经一个月都没有召见我了。莫迪改就对以斯帖回答说，又托人去告诉以斯帖说，现在译本把它换成说，你不要幻想呢，以为你在王宫就会比其他的犹太人安全。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在这时刻你不说话，犹太人自会从别处得拯救，而你和你的家族都将要灭亡。谁知也许你被安排做王后，正是为了这个时刻。接着以斯帖就转告莫迪改说，那你召聚苏珊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为我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吃，然后我就去见王。虽然知道这是违法，但是我还是要去，或是一死我也情愿。接着我们都知道以斯帖的结局当然是很圆满，王接纳了以斯帖。但是这个故事的转捩点是在上帝亲自动工了，让这个王在睡不着的时候来想起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子而让整个事情一个大翻转。他想起莫迪改曾经救过他的命，所以他重新来赏赐莫迪改一切的荣华。让我们重新再回到以斯帖，我想当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想他一定很害怕。我们可以从他跟莫迪改的几次的传话当中可以看到，当莫迪改撕裂衣服的时候，他竟然是送衣服给莫迪改。莫迪改跟他说事情不是这样，莫迪改跟他说事情是有关生命，是有关整个我们犹大族的这个族群的生命的，不是衣服的问题啊。以斯帖说，但是王若不见我，我不敢去啊，会被处死啊，何况王已经一个月没有找我了。接着莫迪改讲而不是以至于很我们常常很经典的话说，岂不知你今天的位分是为了今天吗？以斯帖才恍然大悟， 才开始进食，开始祷告三天三夜。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想我们一样很担心，很害怕，甚至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又是大于我们的能力所能够解决的时候，那我们更是害怕。但是我想，就像以斯帖，他到最后他决定回到神的面前，他用祷告进食等候神，神也用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看到神用一种很奇特的方法，就是让王睡不着。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有睡不着的，神要用你。你也曾想过吗？连睡不着神都可以用他，哎，神自己就成就这样的大事。因此我相信，无论我们遇到大小的事情，你若愿意带到神的面前，相信他，你会从害怕当中得着能力。就像以斯帖祷告之后，他很坦然的交托，他说死就死吧。诗人曾告诉我们说，要把你自己交托给上帝，信靠他，他会帮助你。在箴言也提到说，把你的筹划的事交托给上主，他必要成就。这个故事还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另一点，就是以斯帖将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来让神所使用。莫迪改说，你被安排做王后，正是为了这个时刻。神安排你在你的家庭做丈夫的角色，安排你的在你的家庭里面做妻子的角色。当你的家庭有困难的时候，你会选择将困难带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用他的方法来为你解决吗？像莫迪改，像以斯帖，因为他的交托，他的族人来成为他族人的祝福。神要用你在你的家庭中的角色，还有你也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可能也会觉得说自己的力量这么小，又不像以斯帖是个王后，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也曾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孩子战胜了大大的巨人故事，不是吗？这个人是谁？就大卫王啊。当撒母耳告大卫的时候，圣经说上主的灵从那天起就与他同在，所以就上主的灵就与他同在。所以大卫能够迎战哥利亚这个巨人，只用一个小小的石头。上帝跟哥利亚说，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之名啊。圣经又一次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极大的困难，我们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得胜。诗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却是靠我们的上主，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中，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可能信靠的或许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金钱、自己的名声，但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而言，我想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依靠是主，是上帝。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连你睡不着都可以成就他的事。最后一个故事来讲约瑟跟玛利亚的家庭来学习。约瑟跟玛利亚他们除了耶稣这个孩子以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还有耶稣还有四个弟弟，在马太马可都有记载。当耶稣在拿撒勒被厌弃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人不是木匠的孩子吗？他的妈妈母亲不是玛利亚吗？雅各、约瑟、西门和犹大不都是他的弟弟吗？另外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两处，耶稣在这个家庭里面也有不认同他所做的事情。一处是记载在马可，当时耶稣 出来传道，医治病人，拣选了12个使徒之后，圣经这样说，说耶稣回到家，一大群人又聚拢了过来，耶稣家里的人就出来要阻止他。另一处是记载在约翰福音，耶稣当时候给5000人吃饱，又在水面上行走，但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连他的兄弟也还没有信他。当时耶稣，当然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位雅各他的生命是有改变，我们的雅各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他的家庭里面不是完全得到支持跟相信呢。你想，若是连你所做的事情你的家人不相信，你的心不是更难过吗？别人不相信那就算了，但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支持你，也不相信你，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当时候的心境。然后我们看耶稣这个家庭，玛利亚，接下来3年多，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母亲受到一个更大的打击，那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玛利亚及一些妇女在现场。这个场景你能够想象吗？你的孩子被挂在木头上，受苦、死亡，白发人送黑发人，有人说这是人间最大的痛，不是吗？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她在现场。你能够相信十字架的下面，哥哥他的现场，有一颗破碎的心在那里吗？玛利亚曾经遭受过丧子之痛啊，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想也有人遭受到这样的痛，心破碎之痛。当牧师面对这样的家庭的时候，牧师其实也无言了。当这样的家庭问牧师说，为什么？为什么是我的家呢？其实牧师也没有答案啊。但是牧师相信，这时候的信仰就是我们最大的依靠跟安慰，不是吗？接着牧师要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都相信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保惠师，他爱我们，他是我们避难所。然而我要接着问，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做什么为这个家庭？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看到那个破碎的母亲的心的时候，是被一个耶稣所钟爱的门徒，有人说是约翰，他说接到他的家里。圣经这样记载说，从那时起，那门徒接耶稣的母亲到他自己的家里住，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住，接待一个破碎的心。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当行的事，不是吗？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的信仰对象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最重要的命令，要彼此相爱，不是吗？去爱，去接待那个最微小的一个，主耶稣也曾说，那就是接待我。也是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差来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遣我的那一位。牧师在教会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其实看到许许多多的见证。弟兄姐妹，你的家曾经接待过最微小的肢体吗？今年牧师很高兴，就是我们服务团契在上个月，我们开始认养我们的学亲，我们从外地来到我们台北就学这些学亲。 让他们成为血亲的祝福。在20年前，牧师在台北工作了10年，那个时候我也住在和平的宿舍，我也受过许许多多当时候和平的家庭照顾接待。所以我想，若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家庭做起，我们接待那些自微小的，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和平教会就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今天牧师是在和平主日讲道的最后一次，因此我也要透过呼呼团契的主日的信息跟大家来共勉，也借着这个机会要谢谢大家在这5、6年来对牧师的疼爱跟支持。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因着你的爱，你让我们学习我们怎么样开放我们自己，也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留下圣经许许多多的家庭，他们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依靠你，怎么样用祷告来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愿主你自己就时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夫妇能够成为流通你祝福的管道，让我们和平教会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谢谢你，孩子们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